Podcast 在30秒之后就会开始了，我先快速录个口播。岩上这群人停更终局之战，好康再加码，4月30号线上版全球独播，邀您一同线上观礼，详情请看萨泰尔娱乐官网。等一下，我要吐槽一下，所以好康再加码，好康到底在哪里啊？哦，想必在资讯栏吧。好啦，开始了。今天邀请到的是我大学的一个学长，其实应该很多人看过他的名字，我认为他才是台湾喜剧的始祖启蒙。
不敢当，不敢当。
对，叫做翻译白 Tony 周，我们欢迎一下 Tony。 Hello，
好，大家好。
那我们一开始稍微 flex 一下，就是你的经验有什么？
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做口译，中英会议的口译，然后帮像是蔡英文总统翻译过，
对啊，就是一些对啊名不见经传的，
对，拜登，大家可能听过这几个小人物，这样子，
对，所以都是总统级级别的。啊，为什么你没有一个绰号叫口译哥？
口译哥哦，没办法，就被别人先拿走了。哦、对，
对，那我认为这个 Tony 才是。台湾最有才，没有啦，引起争端。
对
哦，但我刚刚为什么会说是为什么会说是 stand up 始祖，是因为如果在大概2006，哎，有那么早吗？2008
没有到那么早，2010
哦 ，YouTube 刚开始，2010，我们就说2010左右。
对，
在看网络世界的话，你会发现 Russell Peters 的影片都是一个人翻译的，那就是这位。对，翻译白 Tony 周这样，所以可能很多人真的第一次接触 stand up 都是看你翻的影片。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事情，这个是我超级想讲，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们会聊很久，我是聊了一个小时都有可能。你平常工作一定有很常接触到某些字或是某些概念是中文很难翻成英文，或是英文很难翻成中文的。然后这件事情大家也多多少少会知道，可是我们要讨论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涵，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没有那个概念。好，那我们就先从中文开始。好，中翻英那种英文不存在的，
对，英文不存在的字，对对对，或者是可能也不能说不存在，但不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对应，或一对一的对应。
对，
但这里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先补充一下，我可能有一个免责声明。
好，
以下的言论呢都是我根据我的经验而已啦，我不敢说我是这方面的权威。
是，
对对，所以如果有说错的地方，也是请大家可以多多指教。但以下就是我的观察，这样。
Okay， 如果我们今天提到任何理论，都是我们12年前在大学里面稍微有听过。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还是会被真正的权威打脸。
对对对对对，但反正就好玩嘛。如果你真的那么有志向想要发展一整套理论来讲我们今天的东西的话，那很欢迎各大语言研究所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你不觉得我们在私下讨论的时候有很多题你就觉得说，哦，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
对啊对啊，
对对对。OK， 好，那我先提出一个中文的，然后我们从简单的开始。我觉得爽这个字没有一个100%的英文对应。
对，
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真的要看情境，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什么样的脉络下去说这个爽。
因为爽太万用了。就是你如果如果做爱很爽，当然爽，对不对？爽。可是你如果是经济舱升到头等舱，
爽啊，
那个也是爽。
对啊，
你要怎么跟别人解释说那个就是哇，因为经济舱升到头等舱有点像是高潮的那个爽，有吗？
也不是，不是这种爽嘛。
对啊，
对。
那爽到底要怎么翻？因为我这阵子都问了蛮多那种美国人，我得到的一些答案就是，哦，我会直接说 it feels good， 然后很多个 o， 有吗？有像爽吗？一点点像，
有一点，
对，
或者是可能就是想，哦， awesome 之类的，但
对，
我觉得那个程度也不一样。
哦，对对对，如果是那种 expletive 那种爽这种，就是 fuck yeah，
fuck yeah，
对，那个的情绪是一样的。
对，
好吧，你只能那 good， 就是会很让人好奇说，哎，这个英国或者美国人他们
没有
爽
吗？
对啊。还是有些文绉绉的字是不是啊？
euphoric， yeah， euphoria，
是不是有一个 EC 开头什么 ecstatic， exclaim， 我不知道，哎，为什么都要变得那么困难，要有一个简洁有力的爽字才对啊。
而且对，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像 ecstatic 或者是 euphoric， 这些确实都也不是很日常生活，
啊，
大家会信手拈来随口就说出的字。对啊，所以
就感觉今天蛮多例子都会是这种，就是啊，好啦，其实有个超冷门的字，
对，你硬要找的话可能可以找到一个，但是对，不一 不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会常用的字。
嗯，然后就直接进下一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今天在跟你提这个主题的时候，嗯、你马上瞬间就丢出了一个词。嗯，你说这个东西英文就是你觉得很难翻，嗯，叫做三个字，
辛苦了。
对，辛苦了。然后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说，哦 shit， 真的哎。所以你现在的心得是什么？
我的心得，你是说、
就是、一来你会怎么翻？嗯，然后二来，为什么英文没有辛苦了？
要怎么翻？我觉得一样要看情境。嗯，就是翻译这种东西，真的很多时候都要吃脉络。所以辛苦了，如果今天你是真的只是想要表达感谢，嗯、那英文就直接讲哦 ，thank you。嗯嗯，对，或者是你在想要再贴近原文一点的话，你可能说哦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啊哈，对。那有时候可能你所谓的辛苦了，尤其是老板对下属的那种，有时候他其实不是真的在肯定你的表现好，他只是肯定你的努力而已。
是。
那英文你可能就是说哦 ，good effort。
对，可是 good effort 很有点贬低，不是吗？
可是其实老板说你辛苦了，他我不知道哎、欸，就是
好，我觉得中文是可褒可中性可贬，嗯，有贬吗？就是他真的大概都有。嗯，可褒可贬。可是你刚刚提到那个上司对下属，对，嗯，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没有人会对上司讲辛苦，
对，就很怪，
不能，对不对？
对，
到底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有贬义啊，嗯，是吧？
这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对，贬义可以这么说吧？对，就算你是真心的想要感谢对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存在。
好，那这个上对下，等到我们等一下讨论到 patronizing 的时候会再回来讲辛苦了是不是一种 patronizing 的行为。好，想一下。但 反正就是哦，这个很有趣，因为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是说辛苦了，就假如说所有人忙完一个大专案，然后大家就会很自视的就讲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他已经没有任何含义了。
对，就是一个
好像就是工作结束你必须得讲这句话。然后如果硬要翻的话，我感觉英文就会直接讲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well、
good work guys
good job,
对 well done。 这个就可以引发出很长的讨论咯。嗯，因为辛苦了是在肯定 effort 对不对、嗯、但是 good job
是在
肯
定
结
果。
然后为什么从小到大，就假如说你刻板印象，哪一个文化是比较肯定努力而不是结果的、
啊？哎、欸，就这么刚好。
对啊，为什么是美国吧？参加就自在参加，参加者有奖啊，每个人都是赢家，这是美国的文化吧？然后台湾人说啊，你第几名？就是哦，你读书很辛苦啊，你考多少？就是我们很在乎结果、欸嗯。为什么以前长大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但是出社会之后要完全反过来，重视结果的只去称赞别人的努力，然后重视努力的只去称赞结果？
我觉得是不是有种欲盖弥彰吗？
对，我觉得是，你为了不去讲大家真正在乎的东西，你跑去讲，就是因为就是说实在辛苦了有个屁用啊，你结果不好就是结果不好嘛、嗯、可是大家不想要撕破脸讲结果不好，就会讲说辛苦了。而且假如说要讲 good job 就是干得好，哎，是吗？ good job 要怎么Good job 会怎么翻？
干得好。如果直翻的话，
好结果，好结果，
好结果。
好像会说不出口，是不是？
对。
另外一方面，如果结果真的是好的，然后你要说哦，真的辛苦了，这种好像也是有。反正这个就是我觉得有趣的文化现象。
对啊，
就大家都在欲盖弥彰。
对
对，还是其实是殊途同归啊，因为美国人已经讲 good job 讲到你听不出他真心觉得是 good job 还是 bad job。
对，他们也是变成是一个很客套，或者是就是
没有意义啦，
没有意义了。对
对
对，
所以才会提出殊途同归理论，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想要讲自己对于这个结果的评价，所以在这个中文世界里面我们就会避免讲，然后去称赞别人的努力。但是英文它会把一个词直接去敏感化到不行，就是 good job good job， 每个东西都是 good job， 来导致你无法判断什么是 good job 什么是 bad job。 所以我觉得辛苦真的是很猛的一个翻不出来的词。我自己这边有观察到的算是一整个概念，就是客的那个概念。
嗯，就刚刚讲到客套嘛的这个
客，
对对对，
客套或是客气、嗯，或是不用客气跟不客气的意思真的一样吗？就是那个客的整个概念好像在英文里面不太存在。
对，因为讲说什么啊，你不用那么客气啦。对，如果要我翻的话，我可能当然也是要看情境，但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说，哦， you don't have to be so polite 之类的。
你会翻
可是
哦， you shouldn't have
哦， you shouldn't have 哦， 啊，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对方要送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说啊，不用这么客气啦，对对对，哦、oh, ，you shouldn't have， 对，可能会这样讲，
他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到位。
对，我觉得意思还是不一样。
你不觉得其实客的那个概念有点礼教吗？就是他有点
儒家礼教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有点 passive aggressive。你仔细想想，因为不客气或是啊不用客气的意思，其实是说。因为我跟你很熟了、嗯、所以你不用跟我客气，好朋友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嗯、但假使你不是我朋友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麻烦，你该跟我客气的、有吗？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样想？
经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是对啦，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他有这个意思吧？
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假如说 you shouldn't have、嗯、这句话他没有，他就是好像任何人都是You shouldn't have、嗯、他必须得有个元素是强调那个 you 是 you shouldn't have If it were him, he should have 可是因为那个客的概念不存在，所以就不太存在。
而且我觉得该怎么说，有客好像就会有一个主，有这种、哦、也是有一个相对的关系的感觉在里面。嗯，对啊。
那你有觉得假如说因为我们很直观的不客气就是 you're welcome、嗯、不客气的那个心境跟 you're welcome 的心境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也不太一样。
讲讲看，因为 我有我心中的答案，但我想要听是不是别人的想法跟我一样。
所以在讲，我不知道，还是可能回到，
就假如说你帮我一个忙，
对，
然后我说哦谢谢，你会回什么？你会回不客气吗？
对，但也是好像很制约，就很制式的回不客气、
啊、你会回不客气啊？
对， 我现在可能会讲不客气啊，我不知道。
如果
你
真的真的很不在乎，就是那种完全说啊这没什么，
那可能就是啊这没什么。
对、哦、对，我刚刚直接把答案讲出来。因为 我在想说别人跟我说谢谢的时候，我好像最常讲的真的不是不客气、嗯、是哦、小事或者哦、没事、嗯、没事没什么，那没有没有。可是讲不客气的时候就是那种 passive aggressive 稍微有点冒出来，就是哦那个，然后其实你觉得超麻烦，说干我为了帮你拿到这个我要千辛万苦，你就说嗯不客气、那个不客气就意味深远。嗯嗯，因为我在思考不客气的使用语境好像都是真的跟比较不熟的人
反而才会用，
反而才会用不客气。对，像跟长辈讲话好像你非得说不客气、哦、谢谢不客气，你不会跟长辈说啊没事啊没事，
对对对，
小事。
对，这真的也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西方人会没有客的概念？是因为他们都很不客气吗？
也不是这么说吧。对，我也是觉得很妙，就是文化上你在表达同一个概念或者是类似的概念的时候，它的切角真的会非常的不同。 对吧、啊、所以为什么客气或是客的这个概念好像在中文语境或在华人里面这么常见，可是在西方国家他们却没有提到。也不是说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客套或者是客气的概念在、嗯、对，但他们的说法就完全不同。
对，好像很多的翻译腔都是这样来的、嗯、就是你会想要去还原每一个字然后包含它的顺序，可是那个文化的人就是不会那样子思考、啊、嗯，你刚刚来的时候你有讲一个新的吗？敷衍。
敷衍，对。
然后敷衍我们会怎么去回应别人的敷衍讲出来的那些话、嗯、然后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敷衍好了。嗯，如果英文你要说哎，你不要敷衍我，你觉得美国人会怎么讲？
我觉得一样要看情境、但可能就会说，就如果今天是哎，你不要去很敷衍的做一件事情，我可能会说 Hey don't half ass it
OK
或者 don't phone it in、对。但如果今天你是说哦，你的态度不要敷衍我的话、可能我会说什么 Hey don't brush me off like that， 或者是可能会比较直接的说 Hey don't say you're gonna do something and then not do it、okay. 就是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 我期待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是告诉你不要怎么样。
因为我刚刚在想的时候好像会觉得说，以我的我自己啦，这是我自身经验、然后现在都要澄清，我在用英文思考的时候，如果别人在敷衍我，我会直接跟他讲说就是 Can you put a little bit more effort?、What's with this? 哇 好难解释哦。可是就是不 我总觉得那个看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而且我觉得敷衍，像有时候举例来说，你去打电话给客服或者什么，你也会说这种客服是敷衍你，就他可能不会给你一个很直接的答案、这也是一种敷衍。
对
对，那在英文里面对啊，你可能就要又用别的方式说什么、就是 Don't give me the runaround， 就是英文里面好像有一个说法是 give someone the runaround， 就是有点不给他一个直接的回答这样的意思。对啊，但在英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敷衍就把这个概念给包进去。
OK，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好像就是我在用英文思考的时候，我的 go to 好像真的都是 sarcasm。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假如说有一个客服敷衍我，我就说 ，Oh, thank you, you're so helpful, yeah, thanks for helping, you just helped a lot. 就是会直接 resort to sarcasm，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就是不会直接很迂回啦，但不会直接跟别人讲说你不要敷衍我，会去讽刺说，哇哦，你真用心。对，然后反而中文不会这样子的去讽刺别人，会吗？还是会啊？然后我们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有个客服，然后你觉得他答给的答案有够烂，就是假如说，哦，你可以循着我们的网站上面的 FAQ 常见的问题，里面可能会有答案，然后中文好像不会有人说，哦，对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过。
但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有点相关但又不同的有趣现象，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哦，就是自己在讲中文跟自己在讲英文的时候，个性会有点不同。
完全不一样，对吧？我完全同意，而且反正我们这个录制顺序有差啦，但是我刚在我先录了 QA 嘛，我里面的 QA 有一题我就是讲说，
就这么刚好，
对，我直接讲，我就说我讲中文的个性跟我讲英文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会啊，而且很多我真的问过很多双语人士或三语人士都会这样，而且就是甚至是我觉得我讲法文的个性也跟英文不太一样，
所以你讲法文会比较
我觉得好像比较随便一点点，我觉得好像是跟同学有关的，就是跟你学语言的那个对象他是怎么样个性的那个平均值，你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然后可能还有你使用那个语言，你习惯使用那个语言的情境之类的，
对对对对，也会影响。因为像英文假如说是以前实验室然后要报告，就那种 lab meeting， 那就会我 formal 的东西 的那种字或是像就是专有名词会很多，但是就是这种写论文用的字会很多，但其他语言就不会，甚至是中文都不太会。中文的词稍微绕了一趟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些英文很难翻成中文的概念好了。我先开始，因为有一个字我一定要就是赶快把我这心里面的石头赶快丢出去，因为不然我会卡在心，我一直很想讲的一个概念，因为中文世界就是不存在，但我非常受不了，叫做 patronizing， 对，然后 patronizing 来这个
如果
总统级的口音
压力好大，压力好大。
对，如果你要翻 patronizing 会是怎么样？
就一样，我每次都要先丢一个官腔的回答，说要看情境。
Okay.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最接近的大概是瞧不起吧。可是，他又没有完全捕捉到 patronizing 的那个精髓。
是，我会翻把别人当小孩子。
有一点。
对对，所以如果那个起始句说 "Don't patronize me"， 我会说你拜托不要把我当小孩子。或者我不是。不是中文有是不是有一句话说我不是三岁小孩，我不是第一天出生，这个是中文
吗？那个就是英文啦，
这是英文。
I wasn't born yesterday。
哦，这也是英文。
对啊，
哦，好吧，
我至少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从英文听到的。
OK OK OK，
对
对对对对，就但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不要把我当小孩子，对，然后反正呢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我个人认为 patronizing 它的行为其实就是借
关心之名
进行贬低之实，如果要举一些生活情境的话，就像是因为我们拍影片真的很常遇到这种留言，就是每次一个影片跟食物有关说啊要记得不要浪费食物哦，然后是一个就假如说哦我最受不了就是那种，因为像我们公司之前去员工旅游嘛，或者任何的那种行前会，然后说哦那边天气比较冷哦，所以大家记得要带一件薄外套，就是 shut the fuck up 不是，首先你要跟我讲气象就算了，虽然我已经自己会去查气象，但是我看到气象之后我知道我习惯什么样的温度，我会去穿什么样的衣服，我需要你提醒吗？啊，通常那种说啊，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都是什么几度，二十度我就是觉得热，怎么样
怎么样，
对，
对
啊，我就是我最舒服的气温是18度，拜托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然后在那边跟我讲说记得带一件薄外套，Oh my god patronizing。
对啊，而且我觉得 patronizing 这个字它的字根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来自 patron 嘛，
对对
对对啊，所以
讲解一下，因为可能有些人说啊，什么是 Patreon？ 是那个募资网站吗
？Patreon，
对对 ，Patreon， 它的字根其实是有一点爸爸的意思，对
对？
就是 bear， 反正就是 P 开头，然后另外一点点是君主嘛，反正就是那种主人，
或者是 赞助，确实他 本来有一些赞助的意思在里面，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那些艺术家是就是米开朗基罗，嗯嗯，他们都会有 patron，
美第奇家族，
对对对对 对，就是会有这些赞助他们的家族在背后，所以 patronize 也是 对啊，可能就有一种就是，
我的爸爸，干爹，对，干爹，干爹，干爹，对，就是这样子，
干爹，对，
对对，衣食父母干爹这样，嗯，对，就是 patron。可是他后来会演变成 patronize， 就是所以就会跑出那种上
对
下，
就是，上
对
下，对啊，或者是大人对小孩，像你说的，不要把我当小孩子，就是好像我是你爸，我在关心你，但其实就像你说的，以关心之名实，贬低之实，这样子，嗯，
对。然后这个行为会很惹恼我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英文里面 patronize 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嘛，嗯，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直接 call people out，因为有这个字说 don't patronize me，
对，
就是你这样子做很 patronizing，
对。
可是因为中文这个概念很复杂，每次要解释很久，
对，
不要把我当小孩子，所以很难 call people out， 而且甚至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的事，
对，就是说他就关心你啊，
啊，
你干嘛这么反应过度啊，
我的大家不理解为什么这种关心让人有一种被贬低的感觉吗？
对啊，
不是不是，我是认真在问，嗯，身为台湾人真的不会觉得被贬低吗？
我个人也是很讨厌这样子啊，对啊，就像你说的，像如果我推我女儿走在路上，然后那种阿伯啊上过来说，天气这么冷，你这样子带她出来不会着凉哦，真的就会觉得说 dude， 这个小孩是我在养的，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觉得冷好吗？不需要你。对，
真的，我刚刚脑中的第一个反射又是回到讽刺的说，哦，谢谢你，那你不在的每一天我真的都带他带的好辛苦哦可是，对啊，然后人家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负面的排斥的态度去说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嗯，我知道我在干嘛，
对，
因为别人就说，哦，干嘛，我只是关心你而已，嗯，哦，好烦哦，有没有办法发明一个词啊，
自己发明一个词，
对啊，我们就从这个 podcast 开始发扬光大就有点像网络酒驾，不就台通发扬光大吗？现在大家都知道网络酒驾的概念，
欸，我不知道，欸，怎么办，欸，我没有 follow 到，
哦好吧，网络酒驾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意境，就酒驾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嘛，你可能就是某一些东西的影响之下会让你去做一些不理性的行为，然后造成别人的困扰。那网络酒驾他们那个时候是讲说，呱吉在网络上就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开始讲一些话，然后他的粉丝就会说，拜托你不要再讲这个了，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想要支持你，可是你这样会让支持你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他们就称这个行为叫网络酒驾，
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coin 一个 term 去讲这种
讲述这个现象或行为
贬低型的关心，嗯，其实是不是就鸡婆，欸，好像鸡婆也不太，
鸡婆在我们刚刚用的那个几个情境里是都还算类似，可是
是
我觉得嗯，应该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涵盖到的范围。
对，就尤其是我们可以回到刚刚讲的那个辛苦了，嗯，可是这个又很妙，因为我在普查的时候呢，就问了很多人，你会不会对平辈讲辛苦了？嗯，然后多半人说会，平辈跟晚辈可以，只有长辈不行。
嗯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麻烦。总之就我可以想象有个情形是你又没有比我高多少，嗯，你凭什么对我讲辛苦了，我们是平辈，欸，这样子，嗯，那你就可以用就是这是 patron， 而且这也不属于鸡婆的范畴。好难临时想出一个词，
啊，但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可以跟长辈说辛苦了的情境，就是小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可能会说，啊，爸爸妈妈辛苦了，这种辛苦了就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哦，
可能吧，可是我感觉那也是平辈，因为他发生的情境不是说那种要么老师要么谁然后
叫他们去这么说吗？还是
哦你说小孩对爸爸妈妈，
对小孩对
爸
爸
妈
妈
辛苦
了，就是父亲
对
啦，
那就是可爱啊，小朋友就是有些借口去，
这个，
对对对这是不社会化的行为下次遇到一个小孩说爸爸辛苦了闭嘴你该客气的，对，好，我们等一下再想 patronize 要怎么有一个中文的词好了。在来之前，还有想到另外一个中文比较少有的概念，就是 entitled。
entitled， 对，
哎，是那个 Tony 稍微帮我们翻一下 entitled。
entitled 要先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嘛，
可以
就是说现在，尤其是比较老一辈的人会说我们，或者是更年轻的世代，
哎，
就会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欠我们一样，然后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理所应得的，
是是是，
我们参加比赛就算没有得名也应该要拿个参加奖，嗯，对，这种 就是 entitled， 就很多人也会说是 entitled generation 嘛，嗯哼，对，或者 generation of entitlement，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中文就只能翻作觉得一切都是 应得的，或是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
都是别人欠我们的，对，嗯，全世界欠你。
这个字让我觉得很奇妙的点是在于它现在在西方世界很红，嗯，超级通俗。为什么这么通俗的一个概念中文反而没有？难道没有就是你生活的周遭你会觉得有些人觉得一切都是应得的吗？我觉得会
还是有啊，
有啊，
对。
那我们会叫他们什么？
就鸡掰啊？没有
啊？就对啊对啊，是不是就鸡掰啊？就鸡掰狼啊？不是，因为认真认真，就是我在想 entitlement 的各种翻译的时候，脑袋中有晃过的一个词，嗯，叫做公主病。
哦，公主病。可是公主病又很
对，
他性别导向吗？
对对对对对，超级性别歧视的，就变成 entitled 的这个概念。如果不是只有我的问题的话，就是如果真的公主病里面有包含一点点的话，超级性别歧视的，怎么可能只有女生 feel entitled，然后男生没有 feel entitled？ 嗯，而且反而应该是既得利，就是对啊，重点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嘛，嗯，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我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嗯，所以你应该可以想象的是，强势族群比较容易出现 entitlement。但是就是公主病的这个案例呢，就代表说在关系里面，在那段男女关系里面，他是既得利益者，嗯，绝对的。但对，我就觉得这个超级 sexist， 就是怎么会想 entitlement 的时候脑袋晃过去一个是公主病，而且就很妙，因为王子病有这个词吧，就是很少的时候 over，
对，是比较没有听到人家这样用。虽然你这样讲大概可以懂他想要表达什么，
那个感觉是就是那种 entitled 的人吗？
好像还是没有公主病来的强烈
哦。
怎么办？这样也很 sexist。
对啊，对啊，还是有没有办法直接借用啊？就是我们不要想中文的字啊，可是这样就不会通俗。就我想的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字是那种什么得来速还是什么鬼，我也不知道。
得来速，
就不是啊，就是借用的字嘛。所以我们 patronizing， 我们就不发明一个中文字，我们就直接说
配。
哇，这好难。而且要因为他有那个父权的遗毒，他有那个父的字根嘛，所以你那个辈大概要长辈的辈，或是你直接翻爸托拿。
不要爸托拿我好不好？
对，不要爸托拿我。超难的。
但讲到这个就又让我想到，我们也是开始录之前有提到，
对，
中文有一些概念不是说没有，可是我们是用外来字或是借用，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聊到浪漫。
哦，对啊，
对
对，
浪漫这个概念
也就是整个中文世界在接触西方人之前，我们不晓得浪漫是何物。
什么叫浪漫，啊，
对，什么叫做浪漫，
不就把他打昏然后拖到房间里就
对啊。欸，居然有人对女人是好的吗？哦，这个太新颖了，这个概念这是西方人才会做的事情，他们称之为浪漫。
浪漫。
说笑话，可是很有可能那个时空脉络真的是
这样。真的是这样，对啊，
所以就是偶尔对女生很好叫做浪漫。哇，直接借用进来。可是 entitlement 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是音节太多了。没有，我只是想说 entitlement 的那个 en 好像我的那个 n 啊，就是 n，嗯，它有一点那种，因为既得利益者嘛，是那种 np 的，不知道，就总感觉可以。你给我两个小时。你给我两个小时，我得想到一个翻译，
然后看你有没有说。
OK， 所以我们聊完了很多那种中英文很难翻过来翻过去的例子，嗯，就稍微往上提升一个层级，我们来聊一些理论吧。嗯，因为咱俩都是这个台大外文系毕业的嘛。那我们来秀一下我们的语盖啊。就是你记不记得语盖里面有一课，他在讲说不同文化里面的语言，他会特化出很多字。
对，
就因为我印象中的是什么，我就是不知道冰岛还是什么爱斯基摩人，反正很北边的某一个语言，它下雪有什么50种不同的讲法。
对，
你可以想象赤道附近的语言
就不会，
对，雪是什么？对，就不会有嘛。嗯，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论。嗯，因为它那个地方的人太常接触了，所以就会有各种很详细的区别。嗯。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套回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种种的现象？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都不太适用。
理论里面提到的都是你这个文化或你这个族群要常常接触到什么东西，你自然而然就会衍生出很多的字词去形容这件事。嗯，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patronize, entitlement 或是敷衍，这个也是东西方文化应该都有的，可是为什么就只有在我们其中一边会有专门的字去形容这件事？
对、啊，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
这超奇怪的。
还是对啊，你说西方人不会敷衍吗？没有啊、嗯、他们有时候也还蛮敷衍的、
啊、真的。对啊对啊。好啦，如果 要更加佐证他的那个理论的话，我有想到一些德文字。嗯，这是反正之前我有一个我研究所最好的朋友是德国人，他之前来台湾，然后我们就聊聊这一题聊蛮久的。嗯，你是不是大学也是修德文啊？
有，我修，其实我前前后后一共修了5年的德文、哎、但是我全部都还给老师了。
Du hast fünf Jahre Deutsch gelernt.
Yeah, aber ich spreche nur ein bisschen Deutsch.
Okay. Alles vergessen.
Ja, ja.
Da, ja, ja. 没有，我只有学过1年，所以我只会发音。
但是你，我觉得你已经讲得比我好了。
啊，怎么可能？我那些，对对，这个真的是德文一，德文一在学的东西。Dativ 我学到 Dativ、
哦、
就没了、
哦、超烦的。我觉得他们的词性变化真的超烦。
Ich spiele gern mit meinem Hund. 我讲到像纳粹。哎、欸，等一下，德文有想到，因为我这个来之前没有想过 Gesundheit
哦，
为什么英文会直接借这个字啊？
可是英文也会讲 bless you 啊。
是啦，
反而是哎、欸，反而我们台湾或是中文，对，
我们就只有保重，保重这个是起始句，我们不会说祝好健康。哎、欸，
尤其是人家打喷嚏的时候，
早日康复。
对，因为 Gesundheit 也是人家打喷嚏的时候会讲嘛。然后我就觉得台湾别人打喷嚏的时候，我们好像不会特别讲什么，可能就是
一。他说：“啊，要记得捂嘴巴、哦。”
对对对
，fucking patronizing， shut the fuck up
對、啊。对啊。
对对对、嗯、哦，好啊，没有，讲回德文。那个我的那个德国朋友他提供的一个字叫做 gemütlich。 嗯，然后他说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们要想象在这个12月年末时分，大概圣诞节左右，然后因为对西方人来讲是一个团聚的时节，所以呢在那种很冷很冷的地方，然后你想象一个小木屋里面有一个暖暖的火炉，然后一家人聚在一起非常温馨暖和的样子，叫做 gemütlich。 嗯，然后他的这种感觉甚至是可以拿来形容一些，像我记得我同学来的时候，我儿子穿了一个小小的雪靴。嗯，然后他就觉得说哦，像那个小雪靴就非常的 gemütlich。 然后我说他
就是，所以重点是因为雪靴吗？还是因为小小的穿在一个小孩身上那个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感觉。嗯，物件会让他想到某种氛围、嗯、然后又感到温馨。嗯，对，所以这个词我后来反正有 Google 一下，然后它的英文就只能用很多个词去并在一起、嗯、就是有 coziness 归属感，什么 belongingness、嗯、就是，
但真的都没有表达出像你描述的那个情境的，它是一个整个套装的感，
对对对对，
套装组合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同学说、嗯、除了德文之外很多北欧国家也都有这个字。
嗯，就是冰天雪地，
对，就是好像一定要很冷的地方你才会有那个感觉。嗯，所以就是这种字有嘛，而且我相信举例也举得出很多，但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才会像 patronizing 这种已经通俗到不行，然后我们不以为意，不觉得是一个现象。
但我又想到一个，我不知道相不相关，但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演讲，他说如果你去看那种古代的文学，然后你会发现它里面的颜色的形容其实都很有限。然后后来就有人研究发现说，哦，是因为一个文化或者 一个族群要学会自己去制造出那个颜色之后，他才会发明一个字去形容那个颜色。那在那之前这个颜色可能是在他们的 身边到处都有，但他们好像就是视而不见。那其实像中文其实也是嘛，我们讲到青这个字，它既可以是绿也可以是蓝，就是因为古时候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政治，就是说就是
有可能绿、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对，但就是对啊，古代的中国感觉蓝色的染料是一个比较难生产出来的东西、哦、所以青那个时候就是既可以形容绿也可以形容染、
okay.
蓝，然后是到后来才又衍生出蓝这个字、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反而是咖啡色、
哦、咖啡色，
就会觉得说咖啡色是个外来语，而且难道以前没有咖啡色吗？
还是棕色跟褐色算吗？
就不知道，我会觉得褐色是不是比咖啡浅一点点啊？还是我的问题？但棕，还是棕？对啦，就是那样、嗯、那我们为什么
对，但现在大家都讲
咖
啡
色，对吧、
对啊，但又有点离题，但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 反而我是反过来想了，就是这个行为可能或者这个现象都在我们的身边，可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一个字去形容它，所以后来好像就有点，我们也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或重视它。
反过来啊、哦，对，因为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些现象的时候，尤其是那种英文，然后放到中文。我们都会觉得说明明就有，我们明明就有观察到，
对，
可是因为没有一个字去 call out 别人或是去代表这个东西，我们就会渐渐的淡忘，或是就它就不会浮上台面，
就你没办法拿出来讨论的东西，好像它就只能一直有点潜藏在那边的感觉。
哦，我只是想到我们在前面的讨论里面有讲到一个是不同文化的人想事情的方式很
不
一
样、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想事情的方式很多都是语言去主导他怎么想事情嘛、嗯、就是这是符合你刚刚讲的那个。如果以后有人要问说什么学语言的好处啊，或是跟其他国家人相处的好处，我觉得或许就会是你会有另外一套看这个世界的方式，然后从中去找到你可能以前遗漏的那一块。
对啊对啊、嗯、我也是，我以前还有在教补习班的时候也都会这样跟我的学生说。
哦，真的、哦、你们聊这么深哦。
对、啊、对，有时候进度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还有两个半小时要上，就会开始跟他们闲聊。对啊，我就会说哎，很多人会觉得现在 AI 翻译这么厉害，我们还有需要学语言吗？嗯嗯，对啊，我个人就会觉得说有啊，还是有必要啊，因为你多会一个语言，你就是多用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嗯哼嗯哼，你光是透过把英文翻成中文，你当然还是可能可以了解百分之八九十他要表达的意思，但是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hat's lost in translation、嗯、哼，对，所以如果你可以直接去学那个语言，我觉得是 最直接或是更全面可以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
嗯，对对对， 又让我想到一个不知道是翻译概论还是语概的东西，反正就是就理念界嘛，理念界是最上面，然后我们会发明一些符号去代表理念的东西、嗯、那语言就是一种符号。
对，
只是每一个语言它涵盖的范围没有办法完全，它一定会是一个倒三角形，就是语言能表达的
概念就
小于理念界的东西嘛。那每一个语言凑起来它可能就是它会有一些交集。好、哦、这样讲好，就是所有的语言连集起来能涵盖的范围一定会大于单一语言。嗯，对，所以我们如果多接触一些那种不同语言思考的话，说明可以更多去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理念。
对啊对啊，嗯嗯，
就找到原本语言有的一些漏洞，
对，去把它想办法填补起来。然后这个其实也就又带到我口译的时候， 我也是有在教口译课，所以我也都会跟我学生讲说我们在做口译的时候要尽量，就像你说的，概念是这么多，然后字其实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跨语言的时候就不能被那个字被那个符号给绑住、哦、所以我也都会跟学生说要得意忘形、嗯、但这个得意忘形不是说叫他们嚣张的那个意思，不是他字面的意思、嗯、而是说你得到了那个意思之后，你了解了那个意思，你就把它用的那个形体那个符号给忘掉、嗯、这样你才不会再翻成英文或翻成中文的时候被，我都会说被原文绑架，嗯嗯嗯嗯，这样子的概念。对、啊嗯、其实跟你说的也是很类似。
我非常喜欢今天这集的讨论，而且对啊，我就觉得这主题超有趣啊，而且应该所有人听了都会蛮有感觉，而且应该听的过程中有想到啊，对对对，我还有想到什么也是很类似这样的那个想法、嗯、好，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Tony 愿意来跟我讨论这个。
不会不会，谢谢伯恩的邀请，
让我们当这个翻译界的权威啊。
没有
对你说辛苦了，辛苦了。
好，不客气不客气。
OK OK OK。 好了，这集伯恩录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部分。
首先第一位永续路上的伙伴，哇，终于有账号的名字，好开心啊、哦！葬送的马德莲，伯恩你好，很喜欢喜剧开场这部日剧，之前听到你好像有看过，不知道你对这部剧的心得是什么呢？我觉得这部剧很像菜罐的组合，希望有机会可以问问他们。关于鸟叫，我记得伯恩是塞尔迪克粉，那势必得学一下 Larry Bird 的叫声吧。最后祝伯恩收到的留言都很精简，哇，谢谢你，这祝福实在是太实用了。喜剧开场，我忘了。我忘了，但我记得就是很感动那种啊，那种有在做喜剧人都会哭的那种剧嘛，很像菜罐吗？对啊，好像隐隐之中菜罐也会觉得自己现在的那种受苦很帅的那种感觉吧。我猜啦，算算，我不要代替他们发言啦，但对，就是你想象现在在吃苦的那些表演者们，然后以后大红了之后，他们回去看都一定会就是自己为自己感到感动。我不知道，算了。下一位 Ran 括号蓝，他说再次感叹伯恩的英文口说好强啊，嗨伯恩， 我平常唯一在听的英文 podcast 只有伯恩之前推荐的 No Stupid Questions， 节目主持人的声线、讲话方式、探讨的议题我都很喜欢，我甚至还去找主持人写的书来读，虽然读的是中译本。想问问伯恩平常还要在听哪些英文 podcast， 类似这种两人讨论的节目，或是针对社会心理、社会现象、人类行为等议题的节目，是否可以推荐公餐？谢谢伯恩的分享。另外觉得伯恩讲英文时的语气更引人入胜，每次伯恩讲英文的片段我都会反复听，或许可以考虑在 TA 是铁粉的集数全用英文聊天，让大家可以听到更有趣味性的伯恩，顺便满足台湾人热爱学习英文的癖好。 OK， 这个哦，这个我想到好多东西要回应啊。先从前面好，从前到后 No Stupid Questions， 他我记得换了主持人之后我就渐渐的不听了，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就是我猜你读的那个中译本是不是超爆什么苹果橘子某些水果的经济学啦，反正就是他之前跟 Angela 两个主持的时候我觉得默契最好，然后哇真的默契很好，两个人都好有深度，都好会聊。除了这个之外的 podcast 我其实没有听那么多英文然后对谈类型的，但是我可以推一个怪奇的，就是有一个 podcast 他是把他每一集都会去访问一个物品，就假如说麦架好了，或是黑面皮鹿娃娃，然后他每一集的访谈就是会帮那个不是人类的物品写一些短句，叫做 Everything is Alive， 所以可以听听看啊，如果对短句有兴趣啊。那种挖深入，因为我其他有在听的 podcast 其实很多都是那种喜剧人的 podcast， 像什么 Kevin Hart 的 Comedy Gold Mines， 然后 Bill Burr 的 Monday Morning Podcast， 就是都很喜剧人，那种钻得很深的好像就没办法再推荐了。后半段讲到说讲英文的时候语气更引人入胜，然后英文片段都会反复听英文集数，这个哇这个、想法实在太多。第一个想法是这个收听跟收看绝对是烂到爆炸，绝对超烂，这台湾没有啦，因为台湾也有一些是那种全英文 podcast 嘛，就我的观察像酷的 podcast 啊 Bros Bond 啊，就是所以说不定是有市场，但是我一直蛮悲观的。但我最近去上了酷的 podcast，然后就是全程讲英文嘛，我忘记是在录的时候还是喊咖之后，酷跟我讲说你讲英文真的好笑很多，而且就不是只是在讲 stand up 而已，是连平常对话讲英文就是比中文有趣很多。然后我就说哎、欸，我也这样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讲的语言不一样真的会稍微的影响到个性。我觉得这题是蛮有趣的，说不定你们可以之后找一些双语或三语人士来聊一下是不是讲不同语言的时候的那个个性会有差别。对啊，但全英文 podcast 我个人是不看好，我应该不会花时间在这上面。下一位下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美国公立高中真的超多智障，认知落差超大。想问伯恩有玩过狼人杀吗？如果有的话想听伯恩用心理学分析狼人杀这个游戏模型是建立在什么理论或模型上，为什么你的标题跟你后面讲的狼人杀一点关联都没有啊？好啦，反正主要是在问狼人杀嘛。哦，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思考一下。狼人杀的机制，我原本朝那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想了一些，可是我觉得好像都还好。然后反而想到的是，我在玩那种类型，就是心机游戏的时候都会去看微表情。大家知道微表情是什么吗？就有些表情是发生在你的主观意识察觉不到的之下的一些，但是你如果用那种帧数很高的高速摄影机去录，你会发现会有一些脸部表情微妙的抽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微表情。反正就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我觉得真正可以看出一些线索的是微表情，就是而不是那些，因为玩到最后尤其是高玩，不是男生的高，就是高级玩家
好无聊，我讲中文真的好无聊。
好啦，高级玩家玩到最后那些推导其实都就是你会很熟招数，就那些，但是微表情就比较难控制，比较难隐藏，那就是去看那些东西。我记得以前心理系也是有稍微讲的这些东西，有兴趣可以打这三个字来当关键字。下一位 JKKKALAKHZJZHS 拜托选我选我，我都有打标点符号哦。对啊，你不只打标点符号，你还打了过多的英文字母哦。不过你好，我是目前正准备分科的高三生，从大奶微微那时候就开始看你的影片，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去现场看你的表演，最近一次 Jim 的专场也错过了，然后哭脸哭脸刮好偏题了，最近又回去听了一次文化冲击还有法国人比台湾人友善的那一集，觉得非常有趣，私心想要博文多录一些跟观众聊聊或者分享故事的内容。挂号最近好像比较常邀请来宾，一方面是因为喜欢听你分享一些很独到很有趣的见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习惯睡前听 podcast， 如果跟来宾一起录的话，常常会听到一半被笑声吓醒。哦，反而是这样子哦。我以为看大家的留言，来宾的集数反而是比较容易入睡的呢。好了，没有，进入正题，自己一直以来都想要读法律系，不过这几天上网找资料，几乎都劝退文挂号。虽然之前就已经看过类似的文章，但最近读书的心情还是会受到影响，对未来好迷茫。曾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志向明确的人，前几天突然被老师问到，为什么想要读法律系之后，除了特质适合外，好像讲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但确实是觉得蛮有兴趣。希望博文可以赶快叫我去读书，不要再被别人影响了。另外想要问问博文当初选外文跟心理系主要的考量跟想法是什么，关于升学的部分想问对选科系的看法是什么，社会组真的是选校优于选系吗？如果想要往国外进修读法律真的有用吗？对于法律系在台湾的出路有什么看法呢？最后祝博文和家人平安顺心，天天开心，事事顺利。挂号不小心就打太长了，太多话想要跟你说了。好，恭喜你被选中了。那个这留言真的是超长的，他直接把前面的一个人的祝福直接啊，荡然无存了。好，我们从头开始回答吧。哦，所以你喜欢听那种人生故事分享？好，好，好，好，收到，收到。这个人生故事分享的难处就在于，我的人生也就这么短，你知道，故事是有限的。那如果我 podcast 录到现在，我都还记得的故事都已经讲完的话，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只能继续去外面。就有点像去年巡回的时候有什么美国在搞啥，美国喜剧俱乐部在搞啥的那几集，因为我看到新的东西，所以那些东西也可以变成故事来分享。但就是说啊，我不太能量产这种类型的东西，除非说谎，但我讲故事就没在说谎，那是真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比较困难一点。来宾，我跟你讲，今天这一集是有来宾的，你最好是你当着我的面说这集很无聊，最好是无聊，超有趣的。我自己觉得哦，法律系的部分就是我又没有念过法律系，我真的不太我不太知道耶。就好比说后面的一些问题，说法律系出国的话有用吗？法律系在台湾的出路有什么看法？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念法律系的。我唯一只有就是我身边的人好像是不是每个国的法还不太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在台湾考到律师了，结果你要去美国，你又要去学那个国家的法律，然后你还要再考一次 bar， 那就是好像只要转换一次国家，你的那个经验是稍微比较难，就是全部转换过去的。所以你跟其他科技比起来，当然会有这个困难啦。但我真的是了解甚少欸。社会组真的是选校优于选系吗？这个倒是可以回答。我认为好像不管什么科系都是选校优于选系。哦，这个会不会有一些争议啊？但我指的是说，我觉得大学都还算是通识教育。你会上大学之后很常听到这句话，大学是通识教育，大学是通识教育。就你要真的去钻研什么，很常是你进入社会之后重新学一套，或者是你读研究所之后会更加钻研。如果是通识教育，就是说这些你大学所学的东西其实都还好的话，那大学的价值应该就在于其他的地方，也就是资源跟人脉。那我就会觉得资源跟人脉那就很明显是选校了，不是选系，推论是这样子啊。但我不知道欸。应该要找大学校长来辩这一题，对不对？找一些那种就是排名不是那么前面的大学，但他某个系很厉害，然后跟另外一个学校是他可能排名很前面，但是他是那种烂系烂系好啦，不是烂戏啦，我们就说以后可能出路比较不晓得，出路比较广的科系，我们这样讲啊，出路比较广的，对，然后来辩这题。再倒着回去，就是当初选外文系跟心理系的主要考量想法是什么？外文系超简单的，外文系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要考那个指考，我 想尽办法不要考指考，我能上哪就上哪，然后那时候就上玩游戏，就是读完戏。后来双方心里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讲法，就是说我想要了解人在想什么，所以我认为心理系是最直接去研究人在想什么。然后外文系其实 有其他的某一些科系是你可以就是人在想什么展现在其他东西上面，比较社会科的科系啊，因为简单分的话，自然组的就是在研究这个世界嘛，在研究某些物体嘛，如果是二类的科系的话。但是就人类在想什么里面，好像文学你看可以一窥人类的思考这样子。比较三类的科系就是心理在研究这方面，所以应该是说高中的时候觉得人类在想什么这个题目是有趣的吧。往上好像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要骂你说赶快去读书是不是？我不要，凭什么叫你去读书我就要叫你去读书，你不想读就不要读啊，你考不上就考不上关我什么事。好啦，没有啦，赶快去读书。下一位 CCC2AAA0RRR1AAA7， 大家那个账号尽量打中文可以吗？中文或完整的英文字，但念超烦的。他有要拼什么吗？C-A-R-A Cara 吗？然后是2017，我看出来了好像以前在玩那个 God Tower 哦，他的这个密码我看出来了，可是我们要重复三次，反正他就是 Cara 2017 ChuPChuP 恰啪恰啪，哇真是完美。他标题打了中文但我还是看不到。不过你好，我是今年刚考完研究所的应届毕业生，有幸进入口面试阶段。有人在讲口面试吗？不是，是面试阶段或是口试阶段，你为什么要打有幸进入口面试阶段，让我念起来非常困难。好，之前听到你说面试的时候要拿出一段表演一面进行展现自己，很多人喜欢回应我那集讲的这段话。看了学长姐分享，很少有像我一样毫不相关的领域啊跨考进入面试的，想要问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展现自己呢？毕竟是大三才决定要跨考，先前也没有累积相关的实习经验或者任何证照之类的东西，也不确定教授们会不会稍微问我有关 原领域的东西。如果是想要测试我的能力，是不是就要做和本科系的考生们一样看不出破绽呢？哦，就是是不是要跟本科生一样好的。另外想要问伯恩，在网上有看过 Jeff R. Curry 的段子吗？虽然只是 IG 的表演片段，但我觉得他个人魅力加现场反应内容，是不是西方人平均这两项能力比东方人好，或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观众更愿意及时互动回应反应比较快，才有这种表演差异？谢谢伯恩回答考研之路，常会失眠就是因为听伯恩设定25分钟倒数入睡很有效，挂号通常10到15分钟就会睡着。祝伯恩一家人事事顺心平安健康。 PS 希望 IG 精选的儿子说可以常常更新，太可爱了。Oh my god， 我才念几个留言了，5个留言，然后就有2个留言说喜欢听我的 podcast 睡觉。我想请问到底讲的话是有多无聊，可以让每个人说哦我睡前最喜欢你。等好啦好啦，自我安慰一下，就是我以前睡前小时候也是会听欢乐三国志啊，我也是觉得很欢乐，我也是觉得很好笑，但我也还是会睡着，所以可能呢只是这个 podcast 录制每一集的时间太长了而已，一定是这样子，不要难过。好，就是好啦，又回到这种 IG 上面的 crowd work 片段，然后觉得西方人哇哇哇东方哇哇哇，这其实我上酷的 podcast 也有聊到，然后我的体感心得跟你下面打的是一模一样啊。很妙的一点是，我在假如说在美国跟当地的华人而且多半是台湾人做互动的时候，或是像我在澳洲跟观众互动的时候，那也是多半都是台湾人或是中国，我就会觉得真的比在台湾的台湾人好互动很多，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后半段的那个文化差异的确是存在，就我个人接触的，你说西方人是不是这个即兴反应能力就是比东方人好？我是觉得，我光看黄豪平，我就不觉得他完全不觉得他输西方人。豪平的即兴真的很强，真的很强。或者任何有在电视圈打滚过的大天在演上的那个即兴，各种神救场也是觉得哇，有够强。我不觉得前面是成立的，但后面 maybe。真的在台湾互动，就连一开始第一个问题我都觉得哦就假如说英文互动说 Hey what's your name， 然后大家就会讲他的 name 对不对，然后 name 都是很正常的 name， 中文在做这种互动的时候，就会说：“哎，你叫什么名字？”没有任何人会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或是请问怎么称呼？然后就会开始出现一些什么陈小姐、林先生这种啊，这个互动起来就他就会少一位，你知道？因为就算是假如说我互动完之后，然后我回到我的段子里面，我要想要去做一个这种就是互动类型的回答，在英文里面你就可以说 unlike Jeff， 就是很容易的去回答到刚才你做的互动。那中文就说不像陈小姐，好，其实也可以啦，好，这种能力问题，好不好？能力问题都是我们的错，对。但我时常觉得英文的互动丢出来的前面几个问题应该都超直觉超简单的，但我在台湾做都得不到答案。请问怎么称呼？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跟你是做什么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愿意回答还是怎么样，就还是这三个问题真的很难啊，所以就有点困难啊。往上一点点，他哦，那个面试，然后不是本科的，这个完全就是我研究所的时候遇到的困境。因为虽然是神经科学，但是他们应该说实验室喜欢收的还是硬底子科学的，所以他们喜欢收生物系、化学系、生化系这种。那你如果说我是心理系的，他们说那你会什么的？对，所以会有点难。但我觉得要拿来说服别人说我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原本的科系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跨到什么样的科系，但有很多领域里面的那种重大突破、重大研究都是跨领域过去的人发现的。就好比说 DNA 的双股螺旋的其中某一位，我永远忘记是 Watson 还是 Crick， 但反正就是他是学物理的嘛，然后学物理就会一直想说哦，他们在研究的 DNA 的结构以我物理上面的认知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去解了生物关卡很久的那个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去说服，就是有一个新的观点、新的看世界的方式，说不定对那个领域是有帮助的。你可以这样去说服那个教授。我也不知道你什么系的，所以不能想更具体的答案。下一位，小小粉丝期待偶遇的一天。111集对番茄炒蛋的评语超好笑，我完全忘记我对番茄炒蛋是什么评语。等一下我来看他有没有继续讲。请问伯恩会玩桌游吗？喂好啦 OK， 我知道了。所以大家现在标题都喜欢就只是抒发一些情绪，然后接下来才是问题。好，会玩桌游吗？有没有喜欢的桌游或类型？我很喜欢分组竞技或斗智类的游戏，互相 PK 完之后还会回想自己刚才哪里做的不好。另外问好奇像狼人杀或阿瓦隆这一类的游戏，演技和逻辑到底哪一个重要？哇，好猛哦，今天这一集有两个狼人杀耶。最后可以模仿猎人里面拿库鲁念能力的娃娃讲话吗？Oh shit，我知道你在讲哪一只，就是那个什么哔哔哔开始计算利息那个。但因为我是看漫画， 这部分我反而动画，哎，其实我好像有看动画，我是看那个猎人重新制作的新的版本的日配，但我实在是不记得那一只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对，但我最近肩膀实在是很酸，所以我重训的时候，你如果在健身房巧遇我，你会一直看到我在做拿库鲁的动作。会，大学的时候超级爱玩桌游，然后喜欢的类型哦，大学的时候好像也是喜欢那种分组，然后玩心机游戏的，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喜欢玩纯战略游戏。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啊，反正它也是，它的设定是不是三国杀哦，但它的设定是三国，然后有五个，一二三四五，然后要反正五抢三，你要抢赢对方。我超喜欢玩那个的，但我已经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另外很喜欢玩的叫做现代艺术，我觉得现代艺术超好玩，因为它又斗智，然后它又要计算。反正现代艺术就是每个人手上的手牌呢，就会有一些非常珍贵的画作，然后你要想办法，它会有各种拍卖方法，就是什么，就是那种暗标啊、明标啊，或是直接卖成交价、一口价这种方式，然后你要想办法在好几轮之后赚到最多的钱。可是那些艺术品的价格会一直浮动，你要卖完了之后，反正就是有点像麻将，你要先去猜谁手上会有比较多的王羲之，或者谁手上会有比较多的莫内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去估算画的价值是多少，这一轮可能谁的画比较贵，然后呢你就要去开始骗别人买到一些好价格之后，我记得才会去公布 就真实换算的钱什么之类的，很久没玩了。但是我觉得现代艺术是一个考验很多综合能力的桌游，所以我蛮喜欢的。然后阿瓦隆跟狼人杀，演技跟逻辑哪一个重要？我觉得还是演技啊，应该还是演技吧，因为逻辑到 最后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每一轮的差别会在于每个人拿到角色的那个演技差别而已啊，还有那个分布嘛，就是刚好哪些角色离谁比较近，然后轮的顺序会影响到那个，对啊，所以哪个重要， 我其实还是觉得是演技比较重要。好，最后一题， Tom Wong 1234拜托选我低速母鹿。低速母鹿他写的是就是速度很慢的母的小鹿斑比，高速公路， Holy shit。 好，低速母鹿，谢谢。不过你好，我是来自澳门的粉丝，最近有很大的烦恼，我女朋友一直叫烤机车和汽车，很好笑哦。他不是说我女朋友一直叫我烤机车跟汽车，他是说我女朋友一直叫烤机车跟汽车，所以他在家里面会这样烤机车和汽车。但自从我、啊、但我自从小，为什么我不会念字啊，等等是大家的这中文打的字，但我从自小坐别人机车的时候，我猜他意思是我从小坐别人机车的时候，或我自从小时候坐别人机车的时候，但不，他打了但我自小坐别人机车的时候，这可能是广东话会这样讲，是不是？他自小坐别人机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非常害怕速度，当速度开到50我便会很恐惧。上个月我有勉强要考一个汽车牌照，虽然我过了，但还是觉得自己不会开车，当速度开到50的时候，认真还是50哦，我便觉得我失去了汽车的控制权，脑海中不断幻想我出车祸撞到别人的样子。以前小时候发烧的时候便会一直发那种加速世界的噩梦。你身边有害怕速度的朋友吗？前几天我女朋友督促我快一点考机车的牌照，我有跟她表达我很害怕高速度的感觉，但她说我只是未习惯，还没习惯未习惯开车的感觉，其他朋友也说多开就习惯了，我真的很害怕速度，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多谢伯恩，祝言上大卖。好，感谢你。这个我原本还在那边笑，但是我觉得我完全相信，不是有惧高症吗？一定有恐惧速度的啊，这 很正常，我完全能想象。然后我觉得就跟惧高症一样，你不会逼一个惧高症的人说哦不不不，你就是多多上去，多了就习惯了。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像本公司里面呢，就有人有恐水症嘛，他害怕的是开放性的水域，所以我们不会说走啦走啦，我们去海滩玩，不会，你不会这样子对你的朋友。我会觉得你要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说我有恐速症，然后请你尊重。其实可以搜寻一下，说不定真的有。来，我们现在就来查一下。来，最后一个留言，没事干，稍微露出一下这个很好用的 S24 Samsung Galaxy 有没有啊？ Velocity， 对，我会直觉的用英文来搜寻的，我会觉得中文搜寻比较慢。 Velocity Phobia 有，我就知道叫做 Tachophobia，The irrational fear of speed， 所以就真的有这种速度的恐惧症嘛？对啊，你找到了，你不是只是胆小，你有恐速度症。对，大家以后要尊重你的这个疾病。50真的是那个，但我记得以前在驾训班里面开到40，你就会觉得哇，我开好快啊！但那是因为空间的关系。所以刚刚我看到说你拿到驾照，然后出去在马路上，你还是觉得50有点太快的话，就不是空间问题嘛，对啊。我觉得你以后就跟别人讲说我有 tachophobia， 或是用广东话我有怎么讲我想低，算了。好，那接下来进入这个我们的每周消逝儿歌的部分。今天呢，为了符合这个主题呢，因为今天有很多的语言嘛，所以我就来唱一首英文的儿歌。这首儿歌是我儿子现在最喜欢看的卡通，叫做《汪汪队》的主题曲。然后我不得不称赞一下《汪汪队》，我觉得它真的是融合了所有一切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在同一个卡通里面。狗狗，然后猫虽然是坏人，它狗狗，车子，然后那种英雄救援的元素。因为假如说你有看《汪汪队》电影版的话， 哇塞，他们那个整个车子全部升级，然后哦飞天的，哇塞！而且不是丛林里面的某一只，算了，有到底有谁可以跟我聊这个话题？总之呢，汪汪队丛林里面的那一只，他会用那个六锁，但他就会那样咻咻，然后他会荡过去，根本就是蜘蛛人啊！那只根本就是蜘蛛人。其实我现在也蛮喜欢汪汪队的。那今天除了消失唱腔之外呢，我们会稍微融合一下那个就是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里面的那种哭腔的尾音来唱这首 Paw Patrol。 Paw Patrol, Paw Patrol will be there on the double whenever there's a problem。 好像完全不像萧敬腾，对不对？好像就只是摇滚而已。好，那我们就直接摇滚哈，因为我平常在家就这样唱。Whenever there's a problem around Adventure Bay, Ryder and his team of pups will come and save the day. Marshall, Rubble, Chase, Rocky, Zuma, Sky, they're on the way. Paw Patrol, Paw Patrol, wherever you're in trouble, Paw Patrol, Paw Patrol will be there on the double. No job too big, no pups too small. Paw Patrol, we're on a roll. So here we go, Paw Patrol, whoa-oh, Paw Patrol, whoa-oh, Paw Patrol, pow! 我不知道这个习俗什么时候会换掉，今天这集播音录到这边，别中间没有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